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华严论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54章，用功过度。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生命气息赐给我们，也感谢主在这个世界上你总是也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手上每天所做的工作，使我们生命能够有意义。主要我们这几天所看到的一些新闻，我们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人，他们在遭受着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苦难。主，我们相信你也看到了。主，我们相信主你的爱，虽然我们看到世界上有苦难，但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人自己的罪恶造成的。主啊，求主你能够尽早的接受这个世界的苦难，也帮助我们能够去关注这些苦难，并且也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去帮助这些受苦的人，使我们不至于心灵麻木，心灵刚硬。主啊，我们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接下来读书也交在主的手里，愿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加认识你，奉主的名求，阿们。心理品格与个性第54章，用功过度。我相信主听我的祷告，然后我就去工作，好回应我的祷告。我确信我的祷告是主创作的，我很有勇气。我们不要过度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力量，而要保持脑力。我们若是滥用这些能力，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就没有储备力量可以支取了。在这里怀师母说了一句话哈，他说我们去工作之前我们会祷告，然后相信我们的祷告主已经垂听，而且他说我确信我的祷告是主创作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圣灵的光照之下所做出的祷告，是合乎主旨意的但是能够这样说，那也应该有根据哈，不会说我妄求然后说这是主创作的他说这句话，他自己心里他是有谱的，是知道主的旨意的这一点我们要注意。他说我们不要过度使用神赐给我们的力量所以第54章的这个标题是用功过度。功是功劳的功，平常我们说这个学生很用功这个用功所以一方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勤劳，我们不能怠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分的用功什么事情节制我们一再的强调，怀师母在他的书里头他都强调我们的节制，基督福临安息会所理解的节制是什么？坏的东西境界不去触碰它，好的适度的符合神旨意的去触碰它，去使用它去享受它。搜罗群书而穷加钻研，往往会使神与世人之间介入大量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足以令脑筋迟钝，使之对于那原已接受的无法融会贯通，于是思想就变成消化不良的了。人需要有智慧，以便对这众多的著作家与生命之道做一正确的选择，这样才可以得吃神儿子的肉喝他的血在这里讲到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实际上叫做那个尽信书不如无书就是我们如果读书太多了然后又尽都相信他，还不如你没有书怀师母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对于知识还是需要有选择的那么这个选择怎么来选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寻求智慧的一个过程有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看到有些人他们看似知识渊博，其实他们是很杂到最后就是你跟他说正儿八经的事情他听不清，他听不进，他只喜欢你跟他讲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带劲得很一下子就很有劲然后呢对于真理好像看起来他也没有拒绝但是你要叫他真正的接受真理，他没有这个心思，因为他的心他的脑子已经杂了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让自己太杂，给自己脑子灌输的精神食粮太杂， 最终会毁坏我们的脑筋。我要对那些希望在神的事业上有成效之工人的人说，做有成效之工人的人说，你们若正在使自己的脑工作过度，以为若不终日学习就会跟不上，你们就当马上改变自己的看法和做法。若不在这方面加以充分注意，就会有许多人过早的进入坟墓。我们固然需要搜求珍宝，寻求主如同寻求珍宝，挖掘它，固然需要钻研，但是凡事都有个度，弟兄姐妹，凡事都有个度，集中全部心思能力与一个题目，把其他一切置诸脑外，在某种程度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原意也很好，但若尝试运用这种官能，就必磨损那被招做此工作的器官，因为他们操劳过度过甚，结果就不能达到极大的效益，一组器官大受折磨，而别的器官却埋没无用，这样心思不能健全的运用，结果寿命也就缩短了。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以前，我在有些在我们菲律宾的学校，在美国的学校，我碰到一些博士生，其实像我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真的就是专注在这个题目上十几年，几年十几年的专注在这个题目上，直到把这个题目弄清楚为止，就是相对清楚为止。那么这种钻研精神是需要的，搞科研的写论文的都需要。但是我也遇到一些同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菲律宾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印尼的一个学长，我跟他没上过课，但是我知道他是个博士生，然后人稍微有点胖，印尼的人，然后唱歌好像他们印尼就有一个组合，他总归在那个组合里头要唱歌，安息天的时候。但是后来听说他读完博士回家就脑梗了，回家就脑梗，好像后来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可能就是他的那种钻研已经超过自己身体的负荷了，这样的事情时不时的会有的，在学院里头，所以这种就说每个人的这种接受能力，身体的能接受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认为我还没有，就是我这种强度还没有对我身体造成负荷的时候，可能我同样的我的强度对某些人来说他就已经是强度了。所以每个人我们应该是每天的生活应该交到神的手里，求神带领，让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个度，那个度就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学生在教室完全投入脑力劳动，会因活动受限而损害整个身体，这部活机器大脑疲劳了，撒旦便带来一连串的试探，引诱他们参加被禁止的种种放纵，想要改变，散发多余的精力。他们既屈服于这些试探，便干坏事，伤害自己和他人。这些伤害可能只是在玩闹中造成的，大脑是活跃的，他们想要搞一些恶作剧，但必须有人制止他们在试探之下的恶作剧行为。主已将正确的方法写在我面前，要让学生们用他们的脑力劳动调动体力和道德力的运用，要让他们相称的使用身体这部活机器。不断用脑乃是一个错误，我希望用恰当的词语说清这个问题。不断用脑引起一种病态的想象，导致放荡胡闹，在这一方面受五年教育还不如在多方面受一年教育有价值。所以怀世母上帝给他的这些启示，最后他就运用在我们教会的这个教育理念上。所以我们的教会在最早的时候，他都是半工半读的教会学校，学生上完课之后他要到农场去劳动，他有很多，就我们的学校像 Avondale 在澳大利亚怀世母建立的这个学校，他就是在乡村，首先我们学校就是办在乡村，不能办在城市。为什么？办在城市你没有场地，办在乡村他就有农场，有各种各样劳动的一些田园田地，学生他就可以去，但是后来随着我们教会的发展，有很多时候可能社会环境也不一样了吧，或许到最后我们现在很多学校它其实基本上它就 一方面有些学校它是建造在城市里头的，它也没有提供这样的场地，还有一方面就是学生他可以到银行贷款，他也经济压力没那么大，所以他也不用在学校的时候太多的去进行那个体力活动，体力劳动哈。像我自己在学校，我就只有刚去学校的时候那一阵子，因为我是6月份到学校，然后去找工作的时候学校也不熟，就去看学校的通告，发现就有那个就是在学校的学生都搬走了以后，大学生，然后他有宿舍用来做招待所的，然后我就在招待所做服务生，打扫房间啊，什么的，干这些，那就是我唯一做的，大概就是一个多月的体力活，然后开学了我就在图书馆工作了，图书馆的体力活也顶多就是把书放回到原来的书架上，顶多，到后来跟老师熟了之后。然后在怀仁中心干活，那真的就是坐办公室了，就是整理资料，很多的我们学校的那些工作都是大部分都是文书工作，要避免使大脑兴奋，太多的学习刺激大脑，使更多的血液涌向大脑，结果便是堕落。大脑若是过度兴奋，就必产生不洁的思想和行为，整个神经系统都受了影响，而这导致不洁的行为，体力和智力都堕落了，圣灵的电被玷污了，邪恶的行为被传播，结果无法顾及。我不得不明明白白的说出这个问题啊！你像现在为什么中国的那些大学啊，很多大学旁边有很多那个钟点房，有很多那些娱乐场所，就是因为大学它又学生它又没有半工半读，中国学生大学的学生他又不担忧，反正基本上大多数的。那些小孩他自己家里人都给他供养他的，所以他每个月都有零花钱，然后他上课整天上课也没有什么体力活要干，但是学生青年时期他总有一股子用不完的精力，你必须要让他这精力有处安放，你没有给他找到合理的排遣的方式，那他肯定就要去找一些顺从他情欲的排遣的方式，那就是去开钟点房去瞎混，去厮混，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我就建议我们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儿子上大学了，你真的不要给他太多的钱不要给他太多的钱，而且要让他知道你18岁了应该自己去挣钱他如果能够把他的精力花在去挣钱上，他就会少一点精力花在这种男女关系上，因为小孩子到了青少年时期，他的欲望就是很强盛，他身体又好，然后他又不愁钱，你说他不去找女朋友，不去外面厮混，你说他会干什么而且他那个时候又离开家了又没有家长的约束，也没有什么亲密关系，他一定会去找亲密关系的，他一定就会去谈朋友这个是绝对的你再给他钱让他不愁吃不愁穿，那你就是为他提供这些满足他肉欲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了所以我打算好，我儿子18岁他如果是真的考上大学的话，那我就要让他自己去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必须要自己去挣一份工钱了我就不能够给他太饱览私淫欲学生也是就是这样子的，越是青年的时候他越会这样你不要指望他有什么信仰要约束他，什么高尚的这种道德力要约束，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像我这样到国外去读书然后一门子心思就花在读书上的这种，我觉得那就是上帝恩典的保守那个不是我自己本人，那个是恩典的保守，但是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有特殊的使命，都有特殊上帝特殊恩典的保守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人理想化总要相信，要承认人的罪性我在夜间的异象中与你交谈时，看到你脑筋疲惫，便对你说，要把你一切的挂虑卸给主，因为他顾念你，要把你的重担和种种困惑烦恼放在担子的主身上，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对我们来说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价值。 我警告你要小心，我请求你卸下担子，摆脱许多使你的心与脑得不到休息的负担和困惑为难的事。要记得，需要注意关乎永恒利益的事。用脑过度、心力交瘁的人应该放下那绞脑汁的工作，但也不要让他们以为用脑就有危险。许多人容易把自己的症状看得过分严重，这种心理不利于康复，不可鼓励。传道人、教师、学生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常常因为用脑过度且无身体的运动来缓解，以致生病。这些人所缺乏的是更加活跃的生活，严格节制的习惯加上适当的锻炼，能保证身心的活力，给一切脑力劳动者带来耐力。我们丧失或获得体力，正是根据我们对待身体的方式。若是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脑力工作上，想象力的器官就丧失了劲头与能力，同时身体器官也丧失了健康状态。大脑因不断运用而有了病态的兴奋，同时肌肉系统却因缺乏运用而软弱无力了。于是人就显然丧失了力量，更加衰弱，没有活力了。这最终影响了大脑。应该尽可能的保持智力与体力的协调，这对整个身体系统的健康来说是必要的。总之就是我们动静都应该有时，这也是我对自己也需要提醒的。我就是一个经常可以宅在家里的人，但是宅久了也不行。像这个春节我们这里天气不好，说下雪吧，下了几飘了一阵子，又没有铺在地上，也没下多大，然后就下雨，整个春节就下雨啊。然后周边的地方呢又是暴雪啊，有雪啊什么的，又出不了门啊。所以我在家里窝了好久啊，我可以整天就在楼上啊，然后都不出门。天气好的时候还到外面去稍微走走，天不好的就在家里。其实这个很不好，就会让自己很抑郁啊。昨天就是就非常非常抑郁啊，然后终于就想想还是出去到县城里去走走，就跑县城去走一下，走一下就会发现出去看看，心情会好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你发现自己心情抑郁了，你要找原因，找到原因然后就要改变你的环境啊。我们不能够说做自私的人，好像一天到晚为自己活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自己的一些情绪啊，要智慧的去分析自己的情绪，然后给及时调整。因为我们毕竟，像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啊，就毕竟有那么多阅历啊，就会很智慧的了解自己，这样也让家人也放心，对吧？也让自己能够轻松，也给家人轻松啊。所以我们应当求助给我们智慧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调节自己啊。怀师母在这一篇他重要的就是讲，我们不能够过分的使用脑筋而缺乏体力运动啊。一个健康的一个人生，它必定是动静结合的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健康啊，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啊。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也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有质量的活着啊。愿神帮助我们。